新闻里拜回了红泥关，门牙给磕掉了，马上把军医找来呀，要给他看牙。这军医来了之后跟新闻里说呀，说您这门牙得怎么补呢？用俩狗牙行不行呢？新闻里一听当时就火了，
胡说，狗牙什么样，人牙什么样，那狗牙是尖的，给我堵的这门上多难看。
军医说对对对对，这不能用那狗牙。哎呀，这我得想想办法。说在这隋唐年间，那牙医怎么修补这牙，咱们现在不得而知，也没有历史的资料来证实。反正那么说吧，那年头肯定不会有现在的这种什么塞牙呀，什么烤瓷啊，这东西什么镶金牙呀，肯定都没有。但是呢，据说呢，也有一种补牙的办法，是用什么铁丝给链上啊，尤其对新闻里这种硬伤，可能用一种什么东西挂上啊，挂到好牙上啊，堵这个空隙呀、啊，可能有这么种技术。所以这个军医呢，就跟他讲这个。军医开始说这狗牙呢可能也有点道理，但是呢新闻里这一集军医一想也是那么回事，狗牙是尖的，说这个安上它不合炉啊。这个军医可能有些经验，就跟新闻里说了，说新将军，再要是弄的话呢就得费点事。怎么费事？这边也得找两条狗。你怎么就跟这狗干上了？不是，他不是用这狗牙那个位置了，就是狗它有尾骨，狗的那个尾骨最细那个地方呢有两个小骨头，把它取下来打磨打磨，磨成了您那牙的形状，然后呢再用铁丝呢跟您那好牙给您练在一块，这牙就给您补上了。新闻里又一转念，尾骨非得用这狗的尾骨？对呀，它别的骨头都大呀，就尾骨那尾巴尖那地方它尖呢，那个骨头磨出来行。
胡说，这是你师父教给你的吗？
军医说这个我过去我师父跟我讲过，但是我没试过。
那个尾骨那就是狗屁股骨啊，弄那么两个你给我镶在门牙上，以后我再说话出气，我不成他娘的放狗屁了吗？哎呦，我说新将军，您想的太多了，这不是给您补这牙吗？那我给您补上，谁能知道您那是狗尾骨弄的？那得多长日子？
那也得些日子，我得找着那狗杀完了，得磨，那得功夫了。
行，你去做去吧，弄完之后我瞧瞧再说。
这大夫接受命令之后找那骨头去了，新闻里这牙只好先那么呵呵着。这个功夫新闻里就跟东方夫人说了，夫人，明天这仗咱们怎么打呢？东方夫人说，那你说呢？我想这裴元庆今天他打了胜仗了，明天肯定还来呀。
哎呀，明天再来我们出兵胜的把握就不大了。
你这话可真是实话。这样吧，把我兄弟找来吧。东方夫人把他兄弟东方明给找来了。东方明到这之后，这新闻里跟他就说，兄弟，现在裴元庆把我们给打败了，明天裴元庆肯定还得出兵，你说我们怎么能赢？
这东方明一听啊，结账，姐姐，我看这样吧，他们呢今天打了胜仗，回营之后呢肯定在那儿庆贺，他们会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，我们呢就趁着他们庆贺胜利的时候，今天晚上悄悄地开启城门，放下吊桥，组织几千轻骑队给他来一个夜袭敌营。东方夫人说，不行，你这主意呀不好使。
怎么呢？
东方夫人说，你要知道啊，那个裴元庆可不是简单的人，那个程咬金
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，他们是圣的，正因为他们圣的，士气旺盛。他们在营中正在庆贺的时候，不能不放哨出岗。我们晚上这个时候去偷袭，如果一旦被他们发现，我们呢就叫飞蛾投火，自己送死啊。不行不行，这个招数不行。新闻里说这个招数不行，明天这裴元庆再讨敌的话，那我们就得闭门不出了。东方夫人说那有什么呢，我们就可以闭门不出吗？我们闭门不出，另想别的计策。夫人，我知道你这智慧比我高，你有什么主意能胜他们？东方夫人说依我看呐，我倒有一个主意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。
是啊是啊，怎么制取呢？
东方夫人说这个裴元庆是太可恨了，你看让他撵着你把门牙都磕掉了，如此丑陋，在疆场上他把我举起来没把我摔死，反而数得我一顿，哎呀，我这脸呐也算丢尽了，我真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。可是这个裴元庆呢，他还又有本事，我们怎么智取呢？哎，我说新将军，你记得不记得咱们红泥关城西25里地之外有一个地方叫绝壁岭黑狐峪？
是啊，那是个险地呀。
绝壁岭是悬崖峭壁，里边是个堵头，黑狐峪呢是一条死胡同，两面是山。我就想那可真是个好地方，他们瓦岗军恐怕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奇特地形，我们如果在那个地方埋伏下一哨人马，我们带着硫磺焰硝，砍上很多干柴放在那里，再撒上一些松油子、易燃之油等物，埋伏下兵马，然后我们出兵把裴元庆引到那个绝壁岭黑狐峪，我们弄些个滚木，看裴元庆进到绝壁岭前的时候把滚木放下来挡住他的退路，然后从两侧往下放火，就把裴元庆活活的烧死在黑狐峪里头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计，好计呀。夫人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何愁裴元庆不死啊？啊！
不过这个裴元庆他能跟着咱们上那里去吗？
是啊，
关键一步就是怎么能把裴元庆引到这黑狐峪去。我们在疆场上要想往那儿拜的话，那就得斜刺里拜走，敌人呢也会知道一斜刺里拜走，说不定我们就设有埋伏，他们要是一家小心不追，那我们所有的设想就都白搭。
哎，真是的，最好能引着裴元庆能去。哎，夫人，我倒有个主意。
你说什么主意？
咱给他定一美人计。
什么美人计呀？
夫人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那么貌美啊，赶裴元庆再一讨敌要战的时候你出去，哎，你跟裴元庆假装着有一种好感，你引着裴元庆往 野地里走。
东方夫人一听鼻子都快气歪了。东方夫人说嘿，我说新闻里呀，亏了你想得出这主意来啊，你这主意呀比那狗熊强点没多少，嗯，你真够聪明的了你啊。哎呀，东方夫人心想，我瞧起裴元庆，说实在的，第一回见面的时候我就有那意思了，我跟他有那意思，裴元庆对我一点都没那意思，差点没把我摔死。但这话不能说，东方夫人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么的不行，你怎么想出来的？你作为一个主帅， 让你媳妇当诱饵去勾搭那裴元庆，上那黑狐狸去，不行。哎，全当我没说，不行，全当我没说，咱另想别的辙。哎，把你兄弟找来怎么样？又把这东方明找来了。东方明来了之后一听，东方明觉得他姐姐出这主意好，火攻计，收裴元庆，但是怎么能把他引去？开始呢，他姐姐跟他讲了，说你姐夫想这招啊，让我来美人计勾搭裴元庆上哪去，这当好使吗？东方明说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是下策，下策。哎呀，结账啊，我看这个事儿啊，要行的话还得您去。新闻里说我去我就怕我不是裴元庆的对手啊，你要知道我现在门牙也掉了，我羞于再跟他见面，再者说我这马又被他给打死了，我在换马，没有好马，你说我这个马再没有裴元庆那马跑得快，我在前面跑他在后边追，没等到黑狐狸他就追上了，两锤把我砸瘪了，咱们在这埋伏那兵有什么用啊？啊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把火点着了就等着给我练尸首了。哎呀，东方明说您怎么把这个事想的就那么悲凉啊，不至于是那样。姐夫，我想这样，您呢在城中挑一匹好马，这匹马应该是跑得最快的马。好马，据我所知这城里边没有太好的马。我说夫人，还有没有比马更快的东西？东方夫人说还有比马更快的，那是兔子，你能骑吗？那我骑不了，那个再没有比它快的了，你就得找马。好，那我就找马。于是新闻里就开始在他手下这些将官的营房里边找好马。第二天的时候啊，那边瓦岗军已经出来讨敌要阵了。裴元庆手中摆着双锤，到疆场上红泥关外指名点姓让新闻里出兵。新闻里这边免战牌高悬，他这免战牌挂上了，程咬金也会出主意。程咬金把这瓦岗军呢组织到一块，弄了一个拉拉队。什么拉拉队啊？一块在城外向城里边喊，新闻里真狗熊一阵下去不开城，快开城吧，就这么的集体喊话，新闻里真狗熊一阵回去不开城，快开城吧。城外边这么一折腾，有人把这个消息带给新闻里，新闻里干生气也不敢出兵。新闻里在城里边学么马，把他手下人所有认为是好马的那马都牵来了，牵来之后他挨个骑着在城里教军场压马。你还真别说，新闻里花出了两天的时间真挑出一匹马来，这匹马是一匹红马。新闻里感觉这匹马的速度比他原来死的那匹马能快一点，一点都不会慢。新闻里这心里面有点底了，就这匹马。那么这两三天的功夫呢，新闻里虎口针裂的这个地方由于及时上药也愈合了，不疼了，好了。只是这门牙呢还得在那呵呵着，因为那狗骨头还没磨出来。新闻里心想，我就骑这匹马我出去。没出城之前又把东方明和东方夫人聚到一起商量，我今儿个出兵啊，我说今儿个出兵咱们埋伏那个地方都准备好了吗？东方明说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昨天我去安排了一天，而且队伍已经安排到那个山沟里头了，所有的火药、引火之物、松油子，包括那个砍伐下来的滚木都准备齐整了，就等着你引裴元庆去了。好，新闻里说今天我出去，我跟裴元庆交战，
打着打着不行，我就往下拜，我往下一拜，斜着拜，这裴元庆他能追我吗？
东方明说，姐夫，您可不能说拜就斜着拜下去，您听我告诉你，您最初拜的时候也得往城里方向拜。
哦，我往城里方向拜，我往城里方向拜，那裴元庆最后就追了，我半道再拐弯。
对，
那我什么时候拐弯？
给裴元庆造成一种错觉，您往城里一拜的时候，我们呢提早把吊桥拉起来，让裴元庆以为呢您是想回城，由于我们城上这些兵卒心里边都怕他了，所以把这个吊桥给吊早了。您呢发现吊桥摇起来了，你不能过护城河了，所以转道拜下去了。裴元庆看到这种情况，肯定以为您是被逼无奈挟刺里逃走，他非得追你不可，因为他要把您捉住，他好立功啊。
哎，是这个样子。还有什么意外情况考虑到进去
啊？还有什么意外情况？
我今天出去，裴元庆跟我要交手，我总得跟他打两下。
对呀，您不上次跟他都打了两下了吗？
我上次打了两下，我觉得我力气不如他大，今天这裴元庆会不会有什么新招数呢？他要有什么新招数，不等着我拨马败下阵来，在疆场上就把我打落马下，然后把我捆绑着进了他营里了，那得怎么办？
东方夫人一听，他要是那么样的话呀，我说心的理呀，那你就该着你倒霉，老天爷注定你该死，那你就跟着进营吧，杀剐存留任凭人家，我这边就改嫁了。
哎，夫人你怎么那么说话呢？啊，我要是被绑，
你怎么专门说这丧气的话呀？啊，你瞧你这一阵让裴元庆把你打怕了啊，一会儿琢磨着你死了，一会儿琢磨着你被人活擒了，你怎么就没想到你胜利呢？冲这手，我们这个埋伏今儿就不能成。
秦门里边，你放心，夫人，我听你的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一定能胜得了吗？
东方夫人说：“呸！亏了你还叫男子汉，还叫八马将军，你呀能胜得了？去吧。”
好，出城。
新闻里呀，真是让裴元庆给打怕了，从心理上他就先输了。
这一说出城，马上点起三千队伍，放炮三声。因为城外边裴元庆这第三天在那讨敌要阵了，端着双锤堵着城门，在那要新闻里出来。
听见城里边炮声一响，城门一开，吊桥放下，三千随军拥出来之后，门旗左右一闪，大道旗旁边一立，新闻里胯下骑铁青马，手中端混铁党出来了。裴元庆一看新闻里今天出来了，裴元庆心想，新闻里呀，今儿个你出来了，我就不能让你回去了。
新闻里马到疆场，吁！混铁堂一横，面前可是裴元庆吗？
那说话怎么这动静？门牙没了，不都疯了？
所以大夫往外喷气的。
裴元庆一看，差点没乐了。裴元庆一看，这小子怎么两天没见，门牙混没了啊？裴元庆双锤一颠，
正是你家裴三爷，西门礼。我连着三天讨敌要阵，你不敢出营，今天敢来到疆场之上，莫不是献城投降吗？
哼，裴元庆，你休想！
我献城投降，十王禄当思报王恩，我是为大隋朝尽忠效力的，活是大隋朝的人，死是大隋朝的鬼。裴元庆，今天我要跟你在疆场上决一雌雄，论个上下输赢。
裴元庆说：“新将军，两天没见， 您这门牙怎么没了？头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记得您这长得挺整齐呀。
哎，你问我这干什么？
我回去走路不小心绊一跟头，我趴在地下磕石头上了，把牙磕掉了，碍你什么事？你尽管撒马来战，当不了我赢你。裴元庆说：“好，新闻里你撒马过来。”说到这里，新闻里一催坐骑，手中被混铁掌照着裴元庆，呜一躺就砸下来。裴元庆把双锤横着往上一架开，今儿个新闻里长心眼了。为什么长心眼了？不像第一次交战，使着劲儿的打，使着劲儿的往外磕，硬碰硬，自己力气没人家大，结果把虎口都震裂了。今儿个他一看裴元庆锤往上一架，他有意的把那个躺往起一抬，他不那么使劲碰，但是裴元庆今天也心里早做了合计，心想今天我怎么能赢你，我不能再把你打跑喽，我得想办法把你能给练住。怎么能练住？裴元庆动脑子了，就研究新闻里这个混铁躺。这个躺呢叫十字躺，头前有一个躺苗子，横着搭一个躺翅子，像那个十字一样，就这么种兵器。力气小的使不了，因为这种兵器呢分量重，所以裴元庆跟新闻里交战的功夫没有五六个回合，裴元庆总在找机会，找机会他想挂他这躺。裴元庆看着看着，这机会来了，他忽然看见新闻里把这躺一举，搂头盖顶，十字形平着拍下来了，平着往下一拍，裴元庆把马往旁边一带，把他这一对八楞亮银锤十字架一搭，往他那个躺后边，那个躺翅子底下那叫躺挡，往那个躺挡那个地方一架，一架那个唐党，这个唐党正挂到这个锤的这十字这儿。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搭着往里边这么一锁，身子一斜，嗨，跟一下子把他这躺给挂上了，绞住了。裴元庆把他这混铁躺绞住之后，两膀一较劲，哎，想把他的躺给他拽过来。新闻里一看裴元庆的锤把他躺给挂上了，新闻里可害了怕了，这是他始料不及。没出城的时候什么意外情况都估算到了，没估算到这个情况。新闻里一个哟，新闻里下去他喊了一声哟，裴元庆心里就明白了，心想小子你没想到是不是，哎，新闻里把这躺给我。新闻里心想这糖要给了你，我这命就没了。新闻里使着劲抓住这糖杆，裴元庆我不能给你。裴元庆说不给你也得给。新闻里使出吃奶的劲来抓这糖杆，裴元庆面带着微笑锁着这双锤。裴元庆心想靠劲儿，小子你肯定靠不过我，松手松手，我不松手，这马在疆场上来回去打磨。新闻里抓着抓着，忽然间就觉得抓不住了，耳畔边就听见呲溜，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双锤挂铁躺丢落地下。